崇拜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神圣的时间，请在崇拜的时间不要使用手机和短讯。啊，我们今天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创世纪1:27，哥林多前书10:26，罗马书3:23和6:23。还有5:8，彼得前书2:24，罗马书以弗所书2:8，约翰一书1:19，还有约翰福音1:12。那现在我们请起立，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请。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这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请保持站立，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一人同分。主啊，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灵粮，让我们能够每天来领受读你的话语，领受你的真道。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每天的来领受从你那里而来的真理。主啊，求主你与米奇弟兄同在，求主你使用他，赐给他属天的智慧，透过他今天能够讲道，成为你福音的出口，使在座的每一位能够从这福音的讲座当中来蒙恩。主啊，求主你使用它，让它这个福音的种子能够撒在好土里面，结出好的果子。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嗯，请坐。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可以请到我们教会的 Miki 弟兄来为我们证道。Miki 弟兄是生物医学工程博士，那目前是在南加大任研究员。他与妻子张碧娟姐妹一起在我们教会多个岗位中心的服侍多年，曾任本教会的宣教部理事、理事会主席，愿主赐福他的事工。那我们把时间交给 Miki， 今天他要证道的题目是神与人之间，把时间交给 Miki。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福音主日，在我们当中可能有多一些对于基督信仰、基督教，或者是对于神、对于耶稣还比较陌生的朋友，也许你还在慕道的期间，也许你正在思考你跟神之间是存在怎样一个关系的朋友们，今天都很高兴在这个敬拜神的场合跟大家一起相聚。我在这边代表教会在基督的爱里面欢迎大家。这是一个敬拜神的场合，神会在敬拜神的时间以及地点与敬拜他的人同在，所以神会用他的方式向每一位诚心敬拜他的人显明他自己。让我们在神的殿堂当中一起用一个敬畏的心、真诚的心 来向他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敬拜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特别求神祝福今天的聚会，求主使用我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成为你福音的管道，能够让人听信你的话语，接受你的福音。也求主同样使用在座的弟兄姐妹，成为你收割庄稼的工人，让我们一同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见识到福音的大能。主，我还要为了还不认识你尚未接受你的人祷告祈求，求主亲自拣选他们，赐给他们一个愿意认识你的心，让他们知道你是神，你是主，你是王，让他们一心愿意归向你。祷告祈求是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的讲题是人与神与人之间，所以要在这个机会跟各位分享一下基督信仰当中神和人之间的一些关系。有时候我在想，要一个人相信有神，确实有点难度，特别在基督信仰里面的这位神，因为我们不但一开始要告诉他有神，接着还要告诉他世界上只有一个独一的真神，最后呢，我们还希望他能够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有时候这个难度会比一般其他的信仰其他的神还要来得难。我们当中假如不论是来自什么样的背景，假如有人来自无神论的思想的背景的朋友们，那我们一开始要面对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要跨越一个是否有神存在这样的一个门槛。假如你是来自于许多不同的民间信仰，很多道教佛教这些神明的背景当中，那么就代表你要跨过一个门槛，那个门槛是一个是不是只有一个独一真神这样的一个门槛。那无论是怎么样的背景，最终你都要相信只有耶稣才是唯一的真神，只有耶稣可以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那真的有神吗？对于基督徒来说，许多事情的发生都可以归因于有神的介入。遇到好事情了，他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比如说有人考进了重点大学，或者像现在大家申请到了美国的学校，也许你刚拿到一份新的工作，可以留在美国继续发展。好事情你只要遇到基督徒，我相信他们都愿意说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假如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基督徒往往也会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假如你明明遇见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基督徒身上，那他可能会说这是神的管教，我相信神在其中一定有美好的旨意。为什么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因为在他们的生命之中，他们已经不再是自己生命的主，在他们生命当中真实掌权的是一个更高的主宰，是一个掌管宇宙万有、掌管创造宇宙万物这样的一个主，这样的一位神在掌管他们的生命。可是问题就来了，对于不信神的时候，不信神的这种人呢，他们这时候就说了，我也是凭着我自己的努力考上好的学校，争取到出国进修的机会，甚至我找到这份工作看起来比我的那个基督徒同学还要来得好，为什么需要有神呢？假如遇到不好的事情，那就自己好好努力反省反省，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吧。那有时候这种迷思啊，把基督徒搞得也蛮惨。假如说他真的只考的第二志愿，或者是他搞到找工作找了半天，到教会弟兄姐妹为他代祷，可能是真的就没有工作，必须得回国。那这时候再该怎么办呢？难道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神给否定了吗？难道这个时候神就不爱我了吗？难道这个时候神就不与我同在了吗？所以要认识神，我想要先破除这样子的一个纠正这样的一个观念， 观点，或是破除这样一个迷思，就是个人经历的迷思。我们不能单纯或者仅仅的用个人的定义、个人的思维去思考神的存在与否。这样的做法是用一个人他非常非常有限的一个框架去把神给局限住了。毕竟人的智慧还是有限的。我们必须知道一个人的成功、失败与否不能完全将神的属性定义清楚。同样也不能完全否决了神的存在。毕竟人总是有限的，不管是智慧或者是能力都是有一个局限。光是就时间我们所存在的这个时间来看，我们总会将我们的目光、我们的人生规划定义在譬如说几个月、长一点几年的时间当中。假如我们用这样子的时间点去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失败与否，其实就已经非常不客观了。那更何况我们要用这样的观念、狭隘的观念去定义没有时间空间限制的神呢？到底神存在不存在，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推理推敲，你用各式各样人的见证、一些伟大科学家的解释，最终很容易落入一个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泥淖当中。这个有时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人时常遇到的现象。怎么跟有些人你就不太需要做任何的解释，他就深信不疑。但是有些人你跟他讲了半天，他总是迟迟不肯相信，让人非常的着急。对于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我们自己也需要反省一下。这也许也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那些已经接受、已经相信了的，所以可能就常常就不太需要去思想一些其他额外的理由、原因来说服我们自己。但是实际上，假如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的自己的经历没有办法套用在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套用在别人的生命里头的时候，我们要只借着我们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见证去让人信主，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可靠的。想要真真实实来认识我们的神，也要请大家再打破另外一个迷思，就是完全根据你眼睛所看见的，或者你所证明出来的，我们所谓眼见为凭的迷思。我在还没有信主以前也有类似的情形，心里是这样想的：你们大家都说有神嘛，好啊，那等我证明出来，等我看见了以后，我就会相信了嘛。但圣经里面罗马书这样讲到，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神他的有能、神性、神的一切的作为，有时候不必眼睛看见就可以完完全全的显明在人的心里了。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若是站在一个更客观的立场，若是要证明了神的存在之后才愿意去相信的人，是不是同样的也要问自己，当我自己说这世界根本没有神这句话的时候，我是否也曾经证明了神真的不存在？还是到头来都是因为我们的教育、我们过去的文化背景灌输给我们的一个观念、根深蒂固的观念，让我们去相信接受说这世界上没有神的存在？或者是你也是凭借着自己过去的一些人生经验，可能在你生活当、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没有神？难道单单凭人的智慧能力真的可以来证明有没有神，决定这个神存不存在吗？假如真的有人这么认为，我想要请你想想，在这个宇宙当中，或许不用讲到宇宙了，就讲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一切事物、知识、科学研究的领域等等，我们能够完全掌握、完全明白的大概有多少？有没有百分之一？还是更少一点，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是你完完全全可以了如指掌的？ 学机械的人比较怕，最怕被人问到的问题。喂 ，Sam， 我汽车发不动了，你是学机械的吧？帮我修一下，好吧？学计算机的、学电脑的人最怕被问的问题。喂，新豪啊，我 CPU 换了，帮我修一下，好不好？不要消遣别人，换我自己吧。那我自己的专业是生物医学工程。那这下不是惨了？你拿药也要来问我，看到检验报告也要来问我。其实我跟大家澄清一下，这个生物医学工程师专业其实差别最多就是去办签证的时候比较容易被 background check 而已，其他是没什么好处的。那我随便用这个 Wikipedia 查了一下，假如生物的领域它包含了很多，至少11大类，像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生物化学、演化学、生态学等等，还没有包括各个项目里面细节的部分。好啦，那再讲医学。医学呢也是包括了解剖、生理、胚胎学、内分泌学、流行病学、遗传学、组织学、精神病学、营养学、病理学、药理学、放射生物、毒理学等等等等。这个还不包括专科医学，不包括外科、骨科、糖尿病科、什么新陈代谢等等这些。那工程更不用说啦，有石油工程、化学工程、能源工程，现在非常红的，还有仿生学，还有机械传播，刚刚讲到电脑、电子、电机等等，那至少超过50种。所以生物医学工程总共加起来超过100种了吧。那当然不能代表我都知道啊，其实说穿了，我自己的专长是在神经科学里面的神经工程里面的神经辅具 Neuroprosthesis。 那所以你说，诶 Miki， 你们做实验常常要需要配药嘛，那是不是要加一点这个葡萄糖啊，加一点糖分，加一点 sodium chloride 啊，加一点 glutamate 去刺激一下这个东西。那跟这个厨房里面的这个东西很像嘛，也有糖，也有盐，也有味素嘛。那可是你假如叫我离开实验室，叫我去家里炒菜的话，我就炒不出一盘菜啊，炒的就没有我太太好吃。所以我真的不是什么都会的嘛。那你更不用跟我讲说什么天文啦、地理这些，那我更是摸不着头绪。那回到这个问题哦，世界上的事物、知识，我可以掌握有1%吗？那当然不行。其实我可能是最下面那个1/1都还不到。可是，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一个人，哦，可能有更多的人，他真的可以掌握世界上所有事物的1%。他非常不但是学识渊博，而且非常专精。那当我们在说世界上没有神的时候，是我们从原本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可以掌握的1%里面去判定的，还是从我们不知道的部分来说的呢？也就是说，有没有在我们原本不知道的那个99%的部分当中有神存在的可能性？这样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一个更低一点的姿态，更谦卑的一个态度，或者说用一个更柔软的心来面对是否有神这样的一个事实。其实通常来说，一般的人的心里面是会相信有神的，即使自己自认为是一个无神论者。当遇到一个情况危急的时候，特别是重要关头，必须做一个选择，特别像是面临死亡，或者是你面对亲朋好友面临他们死亡的时候，你心中总是会希望、渴望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可以来介入，来成为你的帮助，让自己得到保护，让自己心灵上面得到一些安慰。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是当自己即便是身处在上述这些状况之下，都不会想到需要一个超自然能力的一个拯救人、拯救者的。他认为一切的状况都是必然的，个人环境所造成，并且很坦然去接受甚至面对自己亲人死去这样的一个事情。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线上版2010年的统计数字显示，这种人呢只占世界人口的2%， 非常少，而且呢查了一下，它比十年前，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的统计呢还少了一些。我在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这十年整个世界环境的变化，包括了地球暖化、恶劣气候、极端气候所造成的一些天然灾害，然后再加上现在资讯传播非常的普及，所以哪里发生了哪些重大的灾害，马上世界各地几乎每个地方都可以接收到同样的信息。我在猜，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让人开始思考到这个问题，或者面对到需不需要有神这样子一个问题。好啦，那你说又不让我凭着感动个人的经验，又不要让我凭眼见去认识神，那我应该怎么有什么样的方法来认识神呢？要进入到神的领域、神的空间、神的向度之前，我们要有一个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在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是这样定义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其实呢，信就是全然的单纯的去接受，就好像你孩子对父母无条件付出的爱，你不需要去证明，你完完全全的就是可以去接受你的爸爸妈妈给你的爱。所以不是凭需要亲眼证实，或者是凭借个人经验。那我觉得这个观念呢，不单单是给慕道的朋友，对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主耶稣不是曾经说过吗？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其实每个人都有的。我用几张图跟一个故事跟各位解释一下。有一对男女朋友，这个男生呢跟他的女朋友讲说，我带你去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这个没有人去过非常漂亮的一个景点，私密景点这样。然后这个女孩就跟着他去，哇，看到原始的丛林，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非常的美丽。然后走着走着，忽然一看，哇，怎么前面大家看到一堆什么？一堆垃圾。哇，这个时候这个女人非常生气，还说没有人来过，根本就是骗我，一堆垃圾。那这个时候假如你是那个男的，你会跟他强辩吗？你会讲说没有啊，你有看到有人出现过吗？绝对没有人来过。我想假如你这样讲的话，那个马上就分手了吧。好啦，没有人，没有看到人，可是你知道应该有人来过。我们再看下一张。接着他们走一走，看到森林里面有一个小木屋。啊，这个时候那个女的非常紧张，她怎么会有一个小木屋，里面有没有人，到底住了谁？那不要去打扰好了。那这个男说没关系，我们进去看一看。诶，结果进去打开房门一看，看到那个里面的壁炉，啊，火还是燃着的。啊，那这个男的就讲说有啦，这肯定有人住嘛，然后而且刚刚可能才生起火这样子。所以不用担心，可以在边稍作休息。那休息完之后，他们继续往外走。接下来已经是下午的时间，走到海滩，看到这个一望无际夕阳余晖，非常漂亮的沙滩。然后呢走着走着就看到了一个爱心。哇，这个时候这男的终于松一口气，终于可以结束今天这个圆满的约会，让他对这个女的表达一点心意这样。那这边重点是说，我们刚刚在看的这三个图案里面都没有看到人啊，没有看到半个人影，但是我们应该都可以相信说应该都是有人到过这些地方。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不用眼睛看到我们就可以相信的。关于神的事情，神的永能，神的神性，虽然说我们可能眼睛没有办法看见神他的存在，但是借着他所创造的一切，所预备的一切，假如我们留意观察宇宙当中星体运行、万物创造的奇妙、他们万物的规律 还有人心最深处的一种渴望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明白的。假如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这样的触动最终是会让我们深信不疑的。其实神就是无时无刻在透过他所造的一切万物来向我们显明他的存在。有一些部分，当我们面对这位伟大神的时候，我们必须坦然的、无可推诿的用信心去相信，去向信心去承认说，神啊，这真的是从你而来的，只有你才可以成就，我愿意信服了你，因为只有你才能够。接下来我就继续用神的创造来思想神的独一和真实性。我想请问各位，应该都看过或听过蒙娜丽莎的微笑，或者这幅名画向日葵，或者是紫萱草。那我们通常看到一个非常珍贵的古董，或者是这个像名画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问，诶，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有真迹的存在才会有赝品的存在，而且呢，有人专门可以去辨别这些真伪的程度。因为这世界上就只有一个独一的真品，那么其余的都是临摹的、仿的，都是假的。所以呢，有假的就告诉我有真的存在。诶，那大家有听过假钞，不晓得有没有看过假钞？可能我们会看到过10块钱的假钞，或者是20块钱的假钞。可是有没有人看过2001块钱的假钞？有没有人看过这张？不会吗？对不对？因为是假的，就没有人要去仿嘛。一定是有一个真的，才会有很多的假的东西出现，去伪造、去仿造。我们不会去伪造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有假的就告诉我有一个真的。圣经当中也提到很多的很多的假神哦。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这样知道，真的只有一位真神的存在。圣经里面讲到创造，它不是用一个充满许多假设、虚伪的理论去告诉你这个世界可能怎么样形成的，也不是告诉你在符合哪些的参数、哪些几率里面、哪些假设都成立之下，诶，开始有了生命，更不是那种碰巧而成的。圣经里面说到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一切都是按照神口里所说的话成就的。只有这样子才叫够神吧。啊。人类你说再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他们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花了多少精力，都不能够创造出一个生命来。充其量我们只能说他们是在复制生命。然后我们也得承认，在这个复制生命里头还是有很多问号，还是有很多不知道为什么的。我们的神是创造的神，所以他是真神。其他的神明、神祇都是人所创造出来、所构思出来的一套，可能是宗教哲学的理论、思想系统等等。所以统称为假神，也就是所谓真神可以造人，但是假神是却被人造出来的。因为神是一个创造的神，所以神定义了世界的起点跟终点。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他创造天、地、海和一切充满其中的一切的情形，也可以看到他将来在世界终结前之审判，知道他要让属他的儿女、属他的百姓一同永远在一起的新天新地。因为神能够定义凡是按照他旨意所创造出来的生命，所以神当然也可以掌管人的生命，也就是你和我的生命。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人的生命是神爱的创造，是他精心的杰作。神特地用口中的气将神的灵吹到人的鼻孔之内，并且将永生，也就是永远，安放在他内心的深处。从神对人独特的创造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爱人的具体的表现。这种的爱是远远超过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我们 未曾享受过，也未曾想象过的爱。但是很遗憾的，人原本并没有办法完完全全体会到神的爱，并没有办法按照神原本设计的规律去过生活，导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感受到神，并且最终在永恒当中，永远当中，我们也没有办法和这个充满爱的神同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原本我们很难去相信，很难去接受神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基督徒需要去传福音，需要叫世人悔改到神的面前的原因。这都是因为罪的缘故。人的罪造成了我们和神之间的距离。诶，我哪有罪啊？你可能会问。这边我要再举几个例子，我们来看看神定义的罪是什么样的情况。或许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基督徒，为什么基督信仰总是要跟人家讲这个罪的问题。耶利米书讲到一句经文，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都听过甚至遇到过这些阴险狡猾的人，那特别是这些坏到极点的人，他们怎么样的坏呢？圣经说到罪在人的一些具体表现方面，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又有嫉妒的，又有凶杀、争竞等等等，还有侮慢人的，在背后说人的，无亲情的等等等。最后要讲到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个就是罪具体的表现。另外一处经文，当人想要对付自己罪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非常现实的情况。他讲到，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是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这两处经文特别的写实，让我们看到罪它有多么的可怕，也可以看到人对罪的影响其实是毫无招架之力的。好的、善的，我们知道要去做，但是不容易做到；坏的、恶的，我们知道不要去做，但是我们偏偏想要做，而且有时候还特别喜欢让人去做。这个罪其实是与生俱来，没有人可以逃得过的。与生俱来就是指不用教就会的。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师长、长辈、老师，他们会不断的教导我们一些应当有的观念、态度，像是知足常乐。因为他们明白，假如不告诉你的孩子、你的下一代，应该要满足，应该要知足常乐，那自然而然，开始就可以看到孩子们他们心中的那些贪心，久而久之，时间过了久了，最后还变得贪得无厌。我们也知道，我们也记得小时候常常听到许多故事，是告诉我们要诚实为上。不知道用多少的例子，多少伟人的故事告诉我们应该要说实话。因为大人知道，也看见过，假如没有好好的教导这些孩子你要讲实话，自然而然的有一天他就开始会撒谎了。你们记得华盛顿砍倒樱桃树的故事吗？是不是告诉我们做人要诚实？结果我前一阵子才知道这个故事好像也是杜撰的。不知道该讲什么。好，那等我们出了社会上班工作，不论是在国家单位，在私人机构，一样很多宣导我们应该要持守清廉，拒绝金钱或是各样财色情色财力的这些的诱惑，对于贪污贪腐贿赂总是三令五申的要尽可能的来禁止。 但是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杜绝啊。前一阵子看到社会上的新闻，竟是像是大学的教授因为贪心、官商勾结、贪污被关，政府的领导深陷情色贪腐的纠纷当中，企业精英的领袖为了要更赚更多的钱，拿更大的案子，想要贿赂官员，这些人通通都被抓去牢里面关了。这些就是罪在人里面所造成的影响。明明我们知道知足、诚实、清廉，也常常听到这些提醒、教导，不断的被提倡。但是撒谎、贪心、贪污，却是不断的被人内心里面这个罪给诱惑出来。我们看到社会普遍的现象，就是说我们定了很多的规则、条例，甚至是法律，来禁止坏人做事，并且要鼓励好人做事的。反过来，我们是很少听过你定一些条文去鼓励坏人做事，更没有听过法律禁止人做好事吧。这个就是证明呢，罪真的将人心带偏离了神那个善良正直的道路，也是罪造成人远离神之后所产生的结果。我相信大家一定对之前所讲的这些恶行恶状非常熟悉。其实刚刚还有一些像嫉妒、争竞、诡诈、背后说人的等等，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等等，这些都时常存在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罪也是常常透过内心私欲的引诱，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动攻势。假如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真的是中了这个罪的毒。当看到别人比较好的时候，一开始是血压飙高，接下来嫉妒的心就是最先浮现。明明自己已经过得很好，但是就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还好。所以面对这个世人都有罪的问题，其实啊，人也是的，振作奋发图强。我们会设立非常高尚的道德标准，我们也会试着去遵行非常严格的法律规范，甚至我们会用着我们人有限的爱去做教育感化的工作，来试图掩埋罪所带来的影响。但是这些仅仅是一个被精美的包装所短暂暂时覆盖住而已，终究改变不了人都有罪这样的一个事实。这就让我们可以想到，真的是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有时候一旦不需要这些包装了，可能是我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再需要做乖乖牌，不再需要做好好先生了。或者是当我们知道律法在这个时候，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灰色地带，没有什么约束的能力，这下子贪婪、自私、自义的问题全部都跑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现象，当人过度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高傲膨胀到一个超过神所限定的范围之后，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罪。那因为人有罪的缘故，所以没有办法完全神最初最美好的设计，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完美的目的，而且因为堕落以后，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人的这个罪导致我们没有办法跟神同在，就好像磁场两极相斥，有水互不相容一样。那这个罪的影响有多大呢？它影响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人人都有罪，小群体的人与人之间造成的影响是可能短暂的冲突，到了国家的地步，那就是可能是战争了。人跟自己的关系也被罪影响，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卑，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傲。那人跟自然界，我们可以看到生态的破坏。那这些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罪影响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神将永恒放在人心里面，让人去追寻思考和神相关的一切的事情。所以按着神原本恩典的设计，人是有永恒的。 关键就在于你在永恒当中是不是可以跟创造你的神永远同在。假如我们在活的时候拒绝他，我们还是可以非常以自我为中心说我不需要神啊，我不管神爱不爱我，或者是你会说根本没有神存在这一回事，那么就代表我们以后在永恒当中永永远远的跟这个神隔离。这里就是圣经所说到的这个死，代表了我们会在一个没有爱的地方，一个感受不到温暖的地方，一个我们需要没有办法被满足的地方，而且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享受神一切美好事物的地方。他的时间是永永远远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八节说到，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了，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独生子的名。神从来没有放弃过人，神为了完全他对人的爱，差遣了他的爱子，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圣经里说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也因为如此，人唯一可以看到神的时候，就是看到耶稣的时候。唯有透过耶稣，唯有透过研究他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我们才可以看见，才可以明白神。那么耶稣是谁？耶稣就是真神。圣经里面旧约关于耶稣一切的预言，还有新约圣经当中记载耶稣所行一切的神迹奇事，都是为了要告诉我们耶稣是神。有人做出统计，旧约圣经，也就是耶稣来到世上，耶稣降生之前，大概700年以前，这段时间，对于弥赛亚的预言超过了50个，一切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这边举几个例子，像是耶稣降生的地点，我们可能要跳过下面那张，讲到了伯利恒，这是在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就已经预言的。在下一章是讲到耶稣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他要饱受羞辱，他要被世人所唾弃厌弃，这个也是在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就已经预言的。在下一章，就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大约1000多年，在诗篇里面诗人所写下来十字架上耶稣的预表。各位朋友，真神来到了人世间，耶稣就是真神。更重要的是，耶稣是神为世上所有罪人所预备的一条出路。真神用自己的性命，自己的宝血来承担罪人所需付上的代价。本来我们自己应当承受罪的刑罚，但是主耶稣已经代替了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自己成了在神面前的赎罪祭，并且成为了人的代罪羔羊。你若相信有神，那你必须接受耶稣，因为耶稣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道路，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跟这位神建立关系。就好比说，你听过 USC， 听过 UCLA 是很好的学校，你可能知道这个学校在某某领域有非常杰出的研究，是算是世界首屈一指，你甚至知道这个学校出过哪些拿到诺贝尔奖的得主，但是并不代表你就是这个学校里面的学生啊。 可能你只是一个观光客，甚至你只是看过一个导览书籍，或者是上网查过。但是实际学校注册的学生名册里面还是没有你的名字。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是说我知道他，可是他不认识我。因为没有学籍，没有注册，所以这个学校是不会承认你的。那要真的成为神国的一份子，是要相信承认神所说的，并且接受他为你所做的，在十字架上为你罪所承担的，并且你要跟随他的脚踪去行。耶稣在开始传道的时候，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头两句话，就是他跟众人所说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并且之后他讲到，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悔改并且跟随，要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并且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曾经听过一个救恩的比喻，这是一个关于双胞胎兄弟的故事。有一对双胞胎兄弟，在他们父母还小的时候，因为发生意外身亡了，失去了双亲，所以他们自小就要独自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其中双胞胎哥哥因为交到了一些不好的朋友，染上不好的习惯，长大也是游手好闲，学会了偷拐抢骗，不务正业。有一天他在偷东西的时候被人发现，情急之下就将 对方给杀害了。那按照当时的法律，这是一个要偿命的罪，杀人者死。那于是这个双胞胎哥哥就被关进牢里，等着受审判刑。反观这个弟弟，因为他这样的背景，所以他特别专心在课业里面，书念的还不错，最后成了一个法官。虽然出自同一对父母，但是因为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遇到的朋友不同，这两个人际遇也不同。当这个哥哥在法院受审的时候，开庭了，一看到坐在法官席上的是他弟弟，哇，这时候他心里非常的高兴。他心想，这是我唯一的亲人，或许他可以法外开恩，判我个无期徒刑也好，至少我这个命还保留着。但是当弟弟看到犯人席里面坐着是他哥哥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在世上仅存的这个亲人竟然犯下这样的滔天大罪，心里非常的复杂，非常的沉重。一边是要考虑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另外一边想到他实在不想再失去自己唯一的亲人。一边是公正公义，一边是亲情，到底该如何是好？这个案子经过一段时间审理，最后判决出来了。这个法官的弟弟最终还是判了哥哥死刑。听到判决之后，哥哥心里非常非常的绝望，认为自己性命要在弟弟手中当中结束，非常不甘心。在执行死刑的前一晚，监狱里面出现了一个穿着法官袍的人，就是这位法官弟弟。他穿着袍子到了监狱的牢房里面，哥哥一看到是他，非常生气，不想跟他说话。但是这个弟弟走到他床旁边蹲下来，很有耐心的跟他说，哥哥，我了解你现在的感受，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最亲的人了。法律上我不能因为这样的关系把判决更改，但是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哥哥，我非常非常的爱你。那因为爱的缘故呢，我现在要把我这件法官袍跟你身上的这套囚服来交换，明天我甘心情愿的穿着这个你的囚衣为你去受死。但是等一下，你可以穿着 我的法官袍，匆匆融融的离开监狱。我希望你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好好做人，不要再犯罪了。我们看到原来这个公正廉明的法官同样也是一个爱的化身。当哥哥听见这番话之后非常的感动，因着爱他们两个在此再也没有距离了。那么因为弟弟爱哥哥的缘故，最后弟弟就真的穿了他的囚服，甘心的受刑。哥哥也从此重新做人。原本有罪的人，不能得到赦免的人，应该为他的罪付上代价的人，但是因为他接受了一个无条件的爱，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这个当然是一个比喻的故事，用比喻的方式我们看到一个替代性的赎罪。但是耶稣来到世上为罪人死，并且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替代性的牺牲所表现出来的爱，是代表了圣洁公义的神对罪人终极的爱的表现。神的话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是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都必须愿意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才可以重生得救。并且耶稣宝血的功效将会一直有效，永远有效，给那些凡是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神必须是用信心去接受，这个信心是人人都有的。神的爱已经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而死，已经显明了，就看我们要不要用信心去接受他这样的爱。在最后，我要请各位来想一想，我们要将我们的信心放在哪里？放在神手中，还是继续靠着我们的自信心去生活？今天各位听到了福音，知道了神因为爱所做的一切，你愿意相信吗？你愿意相信耶稣是神，相信他亲自担当了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吗？你愿意相信并且接受他这样的爱吗？我要请你用心的来做一个决定，看你是要把自己永恒的生命交在一个创造你、一个爱你的神手中，活在这样的一个盼望里面，还是你要选择让自己内心的罪继续引导你拒绝神，最终走到绝望里头。我想要请你用心的思考，并且做出一个决定。我将会在祷告当中向各位做出邀请，若是真心愿意做出回应的，我也会在祷告当中请你举手让我看见，并且我在最后会一起为你做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就先为我们自己可以在你的国度当中成为你的儿女，想用一个新的生命来献上感谢。主，我们自己实在是乏善可陈的，若不是因为你自己的爱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靠着我们自己是只能走在罪恶里头，并且只能走到那个永远与你隔离的灭亡里头的。主，为我们的宝贵的救恩献上感谢。主，现在也要奉着你的名来邀请，在我们当中凡是还没有接受过你、还未曾相信过你的人，求主你现在自己亲自的向他们做出你的呼召， 求圣灵亲自感动人的心，吸引人归向你。在座的朋友，若是你愿意成为一个真心信主的基督徒，你的生命要跟耶稣有一个关系，你必须用信心去接受他，相信耶稣对你所做的，相信他为你所摆上的，一生信靠他。如果你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假如你相信耶稣是你唯一的救主，你愿意认罪悔改，接受他，跟随他，请你心里向神有一个回应，让神知道你心中愿意做出这样的决定。你现在在心里头就可以跟神说：神啊，我愿意。还在思考的人，我想请你将你的信心放在神已经显明的事情上面，而不是自己的自信心。这信心是需要在神面前谦卑才看得见的信心。因为你看到神的伟大圣洁，所以你可以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你这个信心的对象，唯一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你愿意相信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而你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就是愿意悔改相信他。假如你现在有这样的信心，请你在神面前向他表明，这是你对神呼召所做出的回应，他必保守到底。你可以亲自向神回应说：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刚才若是有向神做出回应的人，我想现在请你举手，让我知道我要为你祷告。是否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感谢主，让我知道，感谢主。刚才有对神做出回应的人，我们要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最后一次，还有没有人愿意对神做出回应？请举手，让我知道。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为了刚刚举手或是心里在你面前有回应的人祷告。主，我们愿意向你承认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感谢耶稣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因着相信他而跟你和好，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同时借着祷告，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耶稣亲自引领我们，做我们生命的主。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刚刚和我有一同祷告接受耶稣的，在会后你可以留在会堂，我们会有陪谈的弟兄姐妹与你有进一步的分享。我自己也会留在前面，假如各位还有内心还有什么样的感动，什么样的疑问，我很乐意留下来与你有更多的分享。